好，今天我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些信息。那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讲到耶稣论以眼还眼。这里面有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个幽默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住在一个小区里面。那有一天的晚上的凌晨，大概3点多钟的时候，他家里面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那听到电话声，他正在睡梦当中。我想一般三点钟左右的时候，大概是最香的时候。所以当你在这个时候听到电话的话，电话响，你会一下子要么是惊醒，要么就想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儿。所以他听到电话声，被电话铃惊醒之后呢，他就急忙的就挣扎的就起来，因为还非常的困倦，所以他就起来去要接电话，因为电话不在旁边，要起来去接。那他一接起电话之后，就听见里面有一个气冲冲的一个声音，在电话里面非常大的声音，他说：“啊，我是你的邻居，你家的狗晚上一直在叫。”弄得我晚上没有办法入睡，没有办法睡觉。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莫名其妙。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你赶紧想办法，你去管一下你的狗。如果你再不去处理你这个狗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就要去报警。”好，这个人呢也没有说什么，他就也没有跟他对话，也没有什么，他就把电话就放下了。然后他就回去继续睡觉，他觉得可能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但是呢，第二天的也是凌晨3点钟，还是这个人就起来，他睡到3点钟的时候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呢，他就去拿起电话，就打电话给这个他的这个邻居。然后拿起电话，那当然那个邻居也是在3点钟在睡觉。那个人也是跌跌撞撞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就跑过来接电话。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就听在里面也是在有声音在这个大声的在叫。然后就听到就是这一个人，他说听着老兄，我家里面没有养狗。然后他就把电话就挂断，然后他就继续回去睡觉。那这个听上去好像是一个这个很有趣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呢，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其实人有的时候当他自己受到一些比如说吃了亏，或者是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是遭到一些伤害等等，那他一定会想办法，这个人的心态哈，人的心理，他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把他跟那个对方把他找回来。那怎么找回来呢？他就是让对方也经历或者受到同样的他自己所受到的这种，或者是不公平啊，或者是被人家这个占了便宜了等等哈，或者是受到什么伤害，他会去跟对方把这件事情找平，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报复的心理，或者是复仇的这种心理。那这个其实在我们人的当中是很普遍的一种心态。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我想这个也许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你像我们中国有好多的这些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些武侠小说吧。那武侠小说里面前些年那个最流行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你看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大概讲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什么情仇恩怨呐，都是因为谁把谁给这个得罪了，或者占了便宜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报仇复仇，然后就打打杀杀，好像是没完没了的，是吧？ 那如果大家看过像有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里面也有很多类似于这样似的，像因为以前这个看过一些，那时候还没信主前啊，看过一些这些武打的电影啊，特别是香港的有一些连续剧啊什么的，你看那个里面也基本上都是跟这些这个报仇啊这个复仇啊等等这些电视剧里面很多这样的。那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关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耶稣他在讲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这个是神给以色列所颁布的一个律或者诫命。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于这样的情形？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这一段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呢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教导门徒如何的在神所给以色列人他们的诫命上面应该如何来行。那耶稣在提到说以眼还眼，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耶稣讲的这个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是讲到旧约里面摩西律法当中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这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关于这条诫命哈，出埃及记里面21章在讲到人彼此争斗造成一些伤害的时候，当讲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在23节和24节这面有讲到，同样的就是讲到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还有更多的说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那这里面这个诫命其实讲的就是说，如果是在双方在发生争执的时候有一方受到伤害，那就要按照伤害的那个情况来什么，另外一方就要做这种我们讲这种叫如果有的话那就做赔偿，这里面讲的是一种赔偿。同样的在利未记的24章里面也有这一个诫命的记载，利未记24章19节和20节差不多相同的这个条例哈，是这样说的，说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接下来他说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所以这面说的利未记里面说的和前面出埃及记里面说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意思。那你的邻舍受到伤害也同样的以这种原则以这种条例来做这种赔偿。在生命记当中还另外有一个地方记载，那在生命记摩西是向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当时我讲过哈，前面我们讲过很多生命记，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重申耶和华的律法，重申诫命。那他在19章那里面他讲到了说如何处置做假见证的人。那我们知道做假见证的人当然就是恶人，他就是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就是颠倒黑白。所以当摩西讲到说如何来处置这些说假见证的恶人的时候，19章21节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所以在这里面这一个讲到的这个背景讲到的这个环境和前面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知道，无论是说神对以色列人颁布这个诫命的时候，它的主旨，它的主要的意义或者是作用，是在于维护和彰显神在以色列选民当中神的这个公义，还有神的公平，这个才是这一条诫命的主旨，就是要在神的选民以色列的会中，他们的 community 里面，他们的会中，要来彰显神的公义和公平。因此呢，下面前面讲说，无论是因为人和人之间发生争斗造成伤害，还是邻舍之间发生这种纠纷然后造成伤害，甚至是因为做假见证而给别人带来的伤害，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公平都要在这一些的情况之下，这一些的情形当中都来要彰显的是神的公义和公平。所以涉及到的人，我们看在这个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都是说要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这些人啊都要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要借着以色列的审判官或者是借着以色列的祭司来把这件事情来搞清楚，调查清楚。那当然这个里面有见证人需要啊，在这个啊《申命记》里面不是讲吗，需要两三个人做见证，都要实时的来证明确实是这样的才能够做判断。所以在这个当中来做判断，我们看到因为在以色列当中要彰显神的公义和公平，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他们所有的人，包括审判官祭司，他们都是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决定判决的，就最后的这个审判官是谁，是耶和华神。所以最后的审判的标准，审判的最后的结果是在于耶和华神，所以神是最后的审判官。因此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知道最后所彰显的，不管是说这里面说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还是以命还命，这里面说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字面 literally 我们可以说，如果他伤了你的手，那是不是也要对方的手，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在这里面所要彰显的不是说单单的啊，只是让对方受到什么样的伤害，而是在这里面要彰显的是神的公义和公平。所以在教会当中这里面我特别就是提醒大家有一点，就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把这一个诫命，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诫命，被称为是这个里面讲the law of retaliation， the law of retaliation。 那这个就是讲的这个 retaliation， 我们这个翻译上面应该是报复啊，复仇啊，就是这一类的翻译，其实这是一个 misleading 的翻译。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后来这个 the law of retaliation 这个 term 是从拉丁文来的。那在拉丁文当中，我们知道呢，就是后来的教会和信徒把这一个诫命把它总结成为是 the law of retaliation。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 misleading， 这是一个误导。为什么说是误导呢？因为这里面我们知道，刚才我跟大家做了解释，这条诫命它的意义不在于报复，也不在于复仇，而是在于要彰显，刚才说了是神的公义和公平，跟报复跟这个复仇没有任何关系，不是这样的意义。所以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是在一讲到这个法的时候，如果你大家去看解经书或者去看这些注释的话，你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地方在用这个 the law of retaliation。 其实这个跟报复跟复仇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面讲的意义不在于这个地方，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我刚才说了，这是一种误导。其实你看哈，大家注意去看圣经当中，你去把所有的摩西律法，有关摩西律法的这些，你都去看一遍，圣经当中没有复仇和报复的这样的律例。那唯一一个你说有可能联系的，就是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跟大家解释了，这个根本不是复仇和报复的这种意义，它的意义根本不在这里。所以那只有说，当以色列他们审判官他们的祭司在判断案子的时候，决定应该怎么样来做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耶和华面前，而且是由祭司和审判官来判定，而不是被伤害的那个人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报复，所谓的这种复仇的行为，都是个人的行为，就是说我受了伤害，我就要去 retaliate， 我就要去 revenge， 就要去报复，就要去复仇。所以这个个人的行为，我们这个里面讲就是叫这个 revenge 哈 ，revenge 英文词就是复仇。那个这个是一种个人行为，但是以色列却不是这样。神的诫命在这个当中是说，要在神的面前，最后的审判在耶和华那里，耶和华是审判官。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注意。那么在这一个诫命，这耶稣讲到这个诫命，耶稣引用这个旧约的律法，我们知道这个是有背景的。那这个背景呢，就是当时是在第一世纪的初期上半叶，第一世纪，那当时的犹太人是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神的给他们颁布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等等，但是呢，他们因为当时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呢，当时他们在更早以前还有这个讲希腊语的这些亚历山大帝他们统治他们哈，那所以呢，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以色列的那个地方，是受到了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影响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厉害。所以在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之下，很多的外邦人的一些文化、一些这个习俗，其实都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当中，都在渗透，都在感染他们。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知道是有很多的这些外邦人的这些习俗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的一些东西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一个律例，这个诫命，所以渐渐的慢慢的就会，他们就把这些和世界的，就我讲的那个 the law of retaliation， 像这一类的东西就把它混杂在里面，然后他们对这个律法的解释就会发生偏差，就变成了慢慢就会进入到一些个人的层面去。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是个人的行为，如果你受到伤害，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受到了人家占领你的便宜，那你就以个人的行为，你就自己，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一个前面讲的那个幽默故事里面哈，那个人就是他半夜被人家打扰了，他就要想到说，那我明天晚上我也去搅扰你，以这种形式来报复，以这种形式来把这件事情来扫平。那就慢慢慢慢，以色列人就把这些就把它混扰在里面，好多都是个人的行为。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哈，他们有好多的这些那个时候有不少的，就是他们这个他们叫那个revolt， 或者是他们要这个独立啊等等哈，就是跟当时的那个统治者他们有一些征战，还有一些就是他们要从那些人当中要把自己的公平和公义靠着自己的力量要把它找回来。所以当时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情形。那还有就是这个比较突出比较明显的，就是当时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他们因为耶稣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所以他们打造这个行律法、遵守律法的这个旗号，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就和稀泥，然后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有一些当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们就以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这种行为去在这个当中就来找他们的所谓的公义和公平。所以当时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很混乱的。所以耶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是受到罗马帝国的，就是罗马人的这个奴役，因为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嘛，受他们奴役，受他们辖制，同时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好多人还是在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的之下，还受他们还经常的亏欠这些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这种恶是有双重的这种这个 double 的，一个是来自于罗马统治者的，另一部分还是在以色列内部的，像这种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一些。所以呢，当时当耶稣他提到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诫命的时候，他教导他的门徒，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这个里面讲的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意义，有双重的意义在这个当中。那这个其实我们也知道是圣经当中其实是神一贯的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就是说我们神的子民、神的属神的人，我们圣徒是不跟这些恶人去作对的。因为圣经我们知道，在不管是诗篇啊还是箴言也好，好多地方都讲到说，如果你是一个如果是义人的话，你跟恶人去作对，跟这些愚蒙人跟这些恶人去作对的话，那你自己就变成了什么，跟他一样，你也变成了一个恶人。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多讲到关于义人、恶人之间。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耶稣在这里面也跟他的门徒讲不要与恶人作对。那即使是面对，我们知道耶稣他自己，即使是在面对要钉他十字架的那个比拉多，当耶稣面对比拉多要钉他十字架，耶稣面对他的时候，也是耶稣是默默的也不回答他。那耶稣即便是在说话，在这个回答的时候，也是把神的义、把神的公平在比拉多面前就讲到真理的时候，耶稣才会说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耶稣他自己，他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榜样、一个见证。所以在他的事工当中，我们看耶稣在他地上三年半的事工当中，他从来没有教导过门徒要与罗马政府作对，从来没有。所以我刚才讲耶稣他自己面对自己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默默的，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就是默默无声的，像被宰杀的羔羊一样。所以耶稣从来没有教导他的门徒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当耶稣提到这个耶稣不仅是告诉门徒你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还教导他们的门徒说要谦卑，要用爱心来回应这些跟你作对的、欺压你的这个伤害你的，或者是给你造成不公的这种情况，你要用谦卑的心、用爱心去回报这样的情形。那耶稣他在这里面讲到，我们看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他讲到了差不多五种情形。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第二种情形就是说，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然后下面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然后接下来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啊，我们教会里面经常听到哈，这个教会里面有时候弟兄姐妹在这个见证啊，在讲圣经，在讲这个真理的时候，会经常提到。其实我在跟慕道友分享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提到这一节经文，就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给他打。那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信徒当中，我们这样讲，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基本上可以理解啊什么意思。但是在慕道友当中呢，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他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说打你的右脸，然后你就把左脸也给他打？有一些慕道友他们会觉得很稀奇哈，很新奇。其实这个里边我们知道，耶稣在这边讲的不是这种字面上的，就是 literally 说你打了右脸，然后把左脸也给他打，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真正的就是把脸就让别人去打。其实耶稣在这里面讲的是讲到的爱和谦卑的问题，这里面讲的是爱和谦卑的，根本不是说 literally。 当然有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也许有，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不是每个人都把脸拿过去说啊，你被人打了一下右脸，然后又把左脸给人打，不是这样的。这里面其实它的意义是在于讲到爱和谦卑的问题。我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故事，说是讲到有一个基督徒的当兵的基督徒的士兵，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他不以福音为耻。我们知道在部队里面当兵，其实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有的时候会受到很多人的嘲弄嬉笑，我们讲就是那个 bully 哈，我们现在这边这个美国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这种 bully。 那你在部队里面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会受到 bully。 所以呢，就有一天这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就是他刚刚去征兵哈，新兵，在兵营里面他当兵，他就非常公开的非常明确的他说我是基督徒。而且到了祷告的时间，晚上他就跪在那个地方，跪在他的床前就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他旁边的那一个人有一个不是基督徒的跟他一起信兵，他就看到以后呢，他就去就是去我们讲叫撩舌他。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是刚刚训练完回来，晚上哈然后准备休息，大家都很累嘛。但是在睡觉之前，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兵呢，他就要祷告。然后呢，这些人他们都穿的那个这个靴子哈，就是那种大的布子，大的这个鞋，那鞋上面很脏，都是泥。所以呢，这一个不是基督徒的这个兵呢，就用他的鞋去蹭这个。他正好在那儿祷告嘛，啊，低头祷告，他就用他的那个鞋去蹭这个基督徒的脸，蹭了左脸，看他没反应，他没有动，他还继续祷告，然后他又用鞋去蹭他的右脸。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里面虽然是和这个故事有点和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有点相似哈，但是这个是真实的故事。他就用另外一只鞋去蹭他的右脸，但是他还没有起来，他还继续祷告。然后呢，他一看他没有反应，他大概也就觉得好没趣哈，他就算了。然后他们就去睡觉。那这个基督徒祷告完了以后呢，之后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也睡了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天就是前一天晚上去调弄这一个基督徒士兵的这个兵，他就发现他的鞋放在床边上的鞋 被擦得非常的干净，而且打得非常亮。然后他就去问旁边那个人，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个是因为我看到了你的，昨天晚上我看到你的鞋非常的脏，所以我就帮你刷了一下，给你这个打亮。结果呢，这个没有信主的，没有信神的这个基督徒，他当时他就非常的受感动。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是后来这一个不信的这个兵，后来也因为这一个基督徒在人面前的他的谦卑和爱心，就让这个人也信了主。后来当然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他不是讲到的说我们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有些慕道友他们不理解，是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在讲这一个诫命的时候，讲到这一个律例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它是讲到我们的谦卑，讲到我们的爱心。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类似的，同样的是讲到说，也是有一个其实还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姐妹。她信主之后呢，有一次她就是非常也是很 vocal 啊，很愿意到处去讲她的信主的经历，愿意去做见证。所以呢，她有一次在做见证的时候，就台下就有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台下就有人拿土豆就扔她，然后他当土豆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据说这一个姐妹以前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一个就是那种我们知道有一些，女的哈非常凶悍，非常的能这个泼辣的，那种啊，谁要是惹到她，她是绝对不会放过的。那这一次呢，因为她已经信了主，她在做见证，所以人打她土豆的时候呢，他不仅没有这个发脾气，没有这个愤怒，而是把那个土豆捡起来装在兜里面。然后等到了第二年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春天的时候，等到了收成的季节，然后呢他就拿了一个袋子，可能是个小麻袋啊，装了一麻袋的土豆就过来，然后就找到了那个扔土豆的那个人，然后就说这个就是我那一次做见证的时候你扔的那个土豆，我拿这个土豆我把它削了，然后呢把它栽到地里面，就长了这么多的土豆，我现在把这个土豆给你。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就当耶稣讲到说，耶稣让他的门徒说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耶稣讲的这个话的前提是什么呢？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诫命，对吧？所以耶稣在这边讲的说，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要以一个谦卑的心，以一个爱人的心，我们来在这个世上。当你受到伤害，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吃了亏 ，so what？ 我们就像耶稣教导的这样，不要与他作对，我们要谦卑。人家打了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在这个当中耶稣也讲到了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打。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讲到说有人要告你，这个很显然我们知道这个前提是耶稣在讲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讲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这个肯定是告你的这个人，他是怀着恶意去告你的，所以他要抢夺你的内衣。我们知道内衣是人这个一个尊严的一种象征哈，你把你的内衣拿走，你的尊严都没有了。那但是耶稣说，有人想要拿你的内衣，你连外衣都给他。如果你想想，你把内衣给他了以后，外衣就是内衣被人拿走，你外衣也给他的话，那你成什么了？是不是裸体了？你没衣服穿了。所以这里面也不是 literally 不是字面的意思哈。同样的，就像刚才讲的左脸右脸，就是我们要 要谦卑，我们要以一个谦卑的心，以一个爱人的心。他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恶意想要来，那你就给他，你就让他得，然后你在这个当中，你让他知道我们是谦卑有爱心的。还有就是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那我们知道一里路两里路啊，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量的关系哈、啊。其实这里面也不完完全全，同样的，耶稣讲的这几个都是在讲我们信徒如何的有爱心。那这个背景就是说，因为记得当时的犹太人是在谁的统治下？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那罗马的这些兵丁，罗马的这些啊，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那当官的当然不用说了，他可以随便的指使犹太人帮他做事，即便是罗马人的兵都可以指使犹太人帮他们做事。所以呢，就当时非常流行的哈，耶稣讲的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非常清楚，那法利赛人也很清楚，他们知道在讲什么。当时非常流行的就是这些罗马兵丁，他们就经常让犹太人帮他们做事，搬东西抬东西，然后让他们走一定的路程，不仅仅是搬而已，要扛着，要挑着，要走很远的路。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为什么叫强逼啊？就是不是情愿的，对不对？是这些罗马兵丁他们强迫犹太人做事情。所以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这个也是同样的，我们如何的在这个当中体现。表现出我们信徒的啊，耶稣门徒的这种谦卑、顺服、这种爱心。还有就是有求你的，给他，向你要东西的，啊，这边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说有求你的就给他？同样的背景啊，耶稣讲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与恶人作对。如果有人，当然我们这个翻译的好像，感觉好像是在求你，其实是原文的意思是 ask， 向你要东西。这个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耶稣讲的是说，有人向你要东西的时候你就给他。那这个要东西也是没有太好的意思哈，不是怀好意的这种要。有人跟你要东西你就给他，然后说有人向你借贷，这里面的借贷也同样的是啊，我们知道我们啊有很多的解经书里面就是讲到说，这个是啊，如果有人有需要的啊，比如生活困难啊或者等等啊，有人有需要的，其实这里面也同样的是讲到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带有强迫性的这种借贷。当有人向你借贷的时候，你也要什么？不可推辞。不可推辞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就给他嘛，他强迫你跟你要借什么东西，跟你要什么东西，就是类似于像药一样，那你就给他。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在我们今天的信徒当中，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形，比如说弟兄姐妹当中有需要的，比如说有这个特别的需要啊，发生了意外的情况，或者是家里面因为生活的缘故啊，有这方面的需要，那当然我们是应该伸出援手，应该去帮助，或者是啊，像这种借贷啊什么的哈，我们当然是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耶稣在这里面讲的不仅仅是这个，其实耶稣讲的更多的是在告诉这些门徒们，如果有人强逼你，带有强迫性的这种跟你借贷，你也要给他，你也要不要推辞给他。但是呢，有一点我想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了，我说刚才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难处，你可以伸出援手去帮助哈，没有问题。但是呢，在教会当中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教会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尽量不要有金钱的关系，这个是教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看到太多太多有关金钱哈，就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好像觉得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很这个敞开哈，都没有什么问题，有需要我帮你，或者是你要借钱我给你。我的建议在这边哈，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情形，最后 end up 的结果都不好。所以呢，我在这里面的建议跟大家的建议，干脆不要有任何的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之间的金钱关系，不要有。这个是已经被证明的，不要有。啊，那么在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条诫命上面，那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教导，我们看到与以往的旧约的教导，与以往的其他的这一些什么律法师或者是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耶稣他把神在旧约里面给以色列人颁布的诫命把它升华，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看到这里面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在神的公义上面要做的什么更好，要做得更靠近神的公义。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前面的地方，其实我上一次也讲到，耶稣曾经教导他的门徒，跟他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可进天国。所以当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好像他们是在这个遵守摩西律法，所以他们就讲到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等哈这一些，但是耶稣却教导他的门徒，他们要完完全全跟这个他们的教导是完全是不同的。耶稣把这个律法把这个律例升华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所以耶稣在这边要求的是他们的义要胜过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胜过他们的义，他们才可以进神的国，神可以进天国。有一个讲到说林肯总统啊，林肯总统那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美国总统。那这个林肯总统有一天他去教会去参加敬拜，在敬拜当中呢，这个教会的牧师就做了一个祷告，做了一个祈求。那当时正在内战当中嘛，所以呢在敬拜当中这个牧师就祷告，他就祷告神说，他说神啊，求你能够在我们这一边，就是在这个联邦政府军的这一边，说神啊，你能够在我们这一边啊，让我们可以能够得胜啊，保守我们都一切都能够平安顺利等等等等，他就讲了这些。那敬拜完了之后，林肯就跟这个牧师讲，他说当然你这个祷告是我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别的说法啊，但是如果是我祷告的话，他说林肯他说如果是我祷告的话，我可能更愿意去求什么呢，说让我能够站在神的一边，而不是说神站在我的一边。他说如果是我祷告的话，我会让我能够站在神的那一边。你站在神的那一边，就是在神的义里面，在神的公义和公平里面，在神的爱，在神的所有的属神的哈，我们都是在神的那一面。这样式的话，那你在神的义的上面，那你的胜利其实就已经是神已经在保守，已经在让你可以得到，因为是神他自己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在这边说，如果你是在神的一边，当然你就在神的公义一边。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就像耶稣在这边所教导的这样，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要站在就像林肯一样站在神的公义这一面， 让神自己，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真正的审判官，虽然你遇到了困难，遇到了这个不公正，啊，吃了亏，甚至是受到伤害，但是我们知道，公义是在神的手里，神在凡事上面都有他的公义和公平的彰显，所以我们如果是站在神的义上面，我们就不怕我们所谓的吃亏还是受伤害。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操练。就是我们今年还是回到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哈，我们是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耶稣对门徒有这样的教导，让我们来遵行耶稣的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就会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就不会去像前面我讲的那一个幽默故事里面说的那个人，非得要去把这件事情找回来，非得要把我所受到的伤害，我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非得要把它找回来。我们就不会这样。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是一个听神话的人，你就不会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在所有的这些教导当中，耶稣他自己其实他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的榜样，耶稣他就像圣经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在这个预言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哈，在讲到他以后将要经受的这些苦难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是吧？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面对这些罗马人，面对这些文士，还有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就是怎么样，就像他自己跟门徒所教导的一样，不去跟他们作对，他去以一个谦卑的心，以一个爱他们的心，以一个怜悯的心来对待所有的这些人。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23节那边，彼得专门有讲到，他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耶稣他知道有一位公义的主，有一位审判的主在上面，他不需要自己去申辩，他不需要自己去争辩，去把这一个不公平找回来。我们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学习耶稣，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在这世上做一个真正的能够在神的义上面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借着马太福音这一节经文，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在这世上如何的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如何的成为一个遵行神道的人。我们真的是世上虽然是一个邪恶的世界是撒旦掌权的世界，有太多太多不如人意的事情，有太多太多跟我们的信仰相冲突的这些事情，我们在这世上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甚至是伤害的这样的待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天上有一位掌管一切的主，他有他自己的公义在凡事上面都要来彰显。我们只要是信靠，只要把我们的一切，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放下，谦卑在主的面前，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你的公义和你的公平在这个世上，在一切的事上来彰显，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没有白白的在这世上来效法基督，来信靠我们的主。求主你就把这样的心智，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来成为主你美好的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